啊，请大家默祷。阿们。哈利路亚，奉主耶稣圣名。我们继续来看圣经要道的第十章。那上一次我们谈到第十章有关洗礼的由来。洗礼是从旧约时代的洁净礼开始，到了新约时代的施洗约翰的洗礼，以及新约教会第一次的洗礼，这都跟我们今天教会所施行的洗礼有密切的关系。那上一次我们谈到洗礼的功效它的功能除了得以重生，使罪得赦，得称为义，我们还能够归入基督，成为神的儿子，这是洗礼的功效。现在很多教会都有在洗礼，可是他们的方法已经偏离圣经了现在很多教会大部分呢是点水礼，就是牧师拿一杯水，一盆水，然后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点水，为他施洗，就是点水。还有一种是洒水洒水礼。有一个教派他们洗礼根本就不用水他们是两只棋子交叉，相信耶稣的人就从棋子下面过去，这叫受洗归入基督。洗礼不用水，真的是很滑稽那么到底正确的洗礼的方法是什么？我们根据圣经有三个很重要的方法，就是一定要具备，否则的话那个洗礼可以说是无效好，我们先谈第一个方法，就是要全身入水，就是全身都浸在水中，包括你的身体，你的头都要浸在水里面，全身入浸，全身入水。那有什么根据？圣经根据吗？有，我们根据圣经的预表，根据圣经的预言，根据很多圣经学者，根据原文，根据耶稣的榜样，都可以看出来，洗礼必须是全身入水，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。假如这一点我们做错了，等于得救的第一步已经走错了，所以这个不可以马虎也不可以随随便便。那我们受洗要全身入水，我们先从这个预表方面来谈。在旧约时代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得救必须全身浸在水中的一个预表，首先就是挪亚借着水得救的预表。刚刚我们在彼得前书第三章20节21节那边有提到我们可以看一遍，这一节很重要。他说彼得前书第三章20节，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，神容忍等待的时候，不信从的人，当时进入方舟，借着水得救的不多，只有8个人。这水所表明的洗礼，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，也拯救你们。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，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这里讲到挪亚一家的得救，挪亚一家得救这里讲 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，只有八个人。其实挪亚一家是借着方舟得救，可是他偏偏不讲，他说是借着水得救，借着水，哦，那然后下面才说这个水所表明的就是洗礼。现在呢，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了我们，哦，那么挪亚一家借着水得救，想想看呢，当时啊，天上下大雨，地上大积水。四十天呢，倾盆大雨啊，从天降下来。所以在方舟里面的挪亚一家，可以说被整个的大水啊，把它包围起来啊，给它包住了，给它包住啊。创世纪第七章十七节到二十节说，洪水泛滥在地上四十天，水往上涨。把方舟从地上飘起，水势浩大，在地上大大的往上涨，方舟在水面上飘来飘去，水势在地上极其浩大，天下的高山都淹没了，水势比山高过十五肘，山林都淹没了，啊，当挪亚一家在方舟里面，当时啊，大雨一直下，一直下，连续下四十天。那地面上的水一直往上涨，天上的水又一直下，所以整个方舟被所有的水啊都包起来了。因为下面有水，上面下雨，旁边也是水，甚至于最后呢，地上的水已经超过世界上的高山呢，超过十五肘，十五丢，啊，十五丢啊，就是已经二十几尺了，啊，一直挖去哈，非常的高，所以你看一个方舟啊，在大水里面，下面、上面一直下雨，左右、上下、左右。都由雨整个包起来的，所以从这个挪亚一家得救，借着水得救，我们就知道了，当时这个水是把整个方舟啊包起来。所以我们说洗礼要全身入浸，因为挪亚一家得救是借着水得救，这个水根据彼得说，他是表明洗礼，啊，所以今天呢，啊，我们受洗礼一样的，要全身入浸，就是全身都被水包着，这是预表。第二个预表啊，就是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以后，因为法老追兵呢，已经追来了，当时啊，面临这个红海啊的前面。他们一定要通过红海，否则他就不能得救了。那么以色列百姓过红海这一件事，就是预表新约的洗礼。现在看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一节，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一节，弟兄们，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，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，都从海中经过，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入摩西，啊，我们的祖宗就是以色列百姓的祖宗，他们出埃及之后，他们通过红海，那这里就说了，他们从海中经过，在云里海里受洗归入摩西。云里海里就是灵啊，水灵二洗的啊，然后就归入摩西，正如我们今天接受洗礼归入主耶稣的名下。那当时啊，他们通过红海的时候，圣经说海啊，红海的水 在他们的左右啊，成为强援啊。来看出埃及记十四章二十一节，十四章二十一节，摩西向海伸展，耶和华就用大东风，使海水一夜退去，水便分开，海就成了干地，以色列人下海中走干地，水在他们左右做了墙垣，啊，以色列百姓过红海的时候，圣经说这个红海的水啊，在他们的左右边，也就是在红海当中开一条路，那个水啊，就在他们的左右边，啊，成为一道墙。而这道墙的水呢，还高过他们的头，啊，高过他们的头，啊，所以以赛亚书四十三章十六节说，以赛亚书四十三章十六节，耶和华在沧海中开道，在大水中开路，啊，以色列百姓过红海，红海水的分开了，红海的水在旁边好像一道墙，这道墙啊还高过他们的头。你想想看，水高过我们的头，那当然是啊，左右有水，又高过我们的头，就是指着预表着全身呢都在水里面。所以从以色列民呢啊，这个过红海，水成为左右的墙垣，高过他们的头，让我们知道啊，洗礼啊，就是要全身在水中。这是预表。现在我们看预言，圣经的预言也可以知道，洗礼啊，必须全身都在海中，都在水里面。看看弥迦先知的预言啊，请看弥迦书第七章十九节。弥迦书七章十九节，必再怜悯我们，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。又将我们一切的罪投于深海，啊！神要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，又将我们一切的罪投在深海。我们的罪就在深海里面投进去了，被淹没了。那这个深海的意思就是，我们要在大水里面来得到罪的赦免。好，再看撒迦利亚书十三章第一节。撒迦利亚书十三章第一节，那日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泉源，洗除罪恶和污秽。神透过撒迦利亚预言到，将来呀，要给大卫家开一个洗罪的泉源。这个泉源呢，能够洗除罪污，能够洗除罪恶，啊，这里也谈到啊，这个神要透过泉源洗除人的罪。啊，以赛亚书五十一章第十节，以赛亚书五十一章十节，使海和深渊的水干涸，使海的深处变为属民经过之路，不是你吗？海的深处是属民经过之路，啊，你想想看，一个海啊，能够深海里面开路，那这个人不是在海被海包起来吗？所以从这些种种的预言呢，啊，跟预表来看，洗礼的方法，第一个就是要全身入水。这个是非常重要的，而我们真耶稣教会，我们的洗礼就是在海中，就是在河里面，就是在溪里面，让受洗的人全身呢都跪在水里面，都包在水里面，啊，这样子来啊应验圣经的预言跟预表。还有旧约时代，刚刚我们谈到旧约的洁净礼。其实它是跟新约的那个洗礼啊是有密切的关系。 我们知道旧约的这个洁净礼里面呢，有关的那个洗澡啊，或者是洗身啊，洗澡呢洗身，这里所用的水啊，在原文也就是希伯来文里面都是在水里面啊。洁净礼所谈的洗澡跟洗身，原文呢就是在水里的罪里面，还有跟列王记下第五章第十节，也就是乃曼元帅去沐浴啊，那个字啊是相同的啊。那我们都知道先知叫乃曼元帅啊去约旦河沐浴七次，大家都知道我们大家天天都在沐浴啊，沐浴是只有洗脚吗？是只有是洗啊下半身吗？不是，所谓沐浴是要从头到下全身呢把它淋湿了，滴滴啪滴滴当，就是让它湿透了，全身呢都湿透透的。所以从旧约的洁净里的条例里面，那些洗身啦、洗澡啦，通通在原文里面呢是跟这个沐浴在水中沐浴完全相同，所以让我们知道洗礼必须是大水的洗礼，必须是全身受浸。再来第四点，那根据原文学者的研究啊，今天很多圣经原文的学者，现今的原文旧约是希伯来文，新约是希腊文。那在希伯来文的圣经里面啊，有关这个施洗的、受洗的、洗礼的这几个字啊，这几个字尤其新约圣经有受洗、洗礼、施洗这几个原文，原文呢就是浸，或者是投进去，或者是泡在里面，或者是沉在里面，有这样的意思。所以新约圣经这个希腊文的洗礼、受洗、施洗啊，原文就是浸，或者好像一块石头投进水中，泡在水中。那这个投进浸在水中啊，当然是全部都浸在里面，有这个含义才对。所以啊，我们洗礼要全身入水，这个才跟原文的字义相符合啊。因为圣经里面的尤其是新约圣经的希腊原文呢 都是把这个洗礼、受洗、施洗翻译做浸、投、沉啊在里面。从这里啊，我们也可以相信洗礼绝对是要全身入水。第五点呢，就是专门用希腊文圣经的希腊正教啊，他们洗礼的方法从古到现在就是浸礼啊。我们都知道希腊正教哈，他们所使用的就是希腊原文啊。自从他们的教会成立之后，他们从圣经原文了解洗礼就是全身入浸，所以希腊教会自古到现在，也可以说从创设到现在，他们洗礼的方式啊从来没有变，就是浸在水中。因为他们看圣经的原文就是希腊文，一看就知道是浸啊。好像我们中文浸就是浸，洒就是洒，点水就是点水，一看我们就知道，因为我们是读中文的嘛。而圣经的原文呢，新约的圣经原文就是希腊文。那么这个希腊正教啊，他们从前就看这个希腊文，他们知道洗礼就是浸在水中，所以一开始他们的洗礼的教义啊，就是一定要浸在水中。从这一点呢，也可以证明洗礼的正确方法就是浸在水里面。好，第六， 主耶稣和使徒的榜样。主耶稣受洗的时候，马太福音第三章十六节，马太三章十六节，马太福音第三章十六节说，耶稣受了洗，随即从水里上来，天忽然为他开了，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的身上。这里讲哦，耶稣受洗从水里上来，还有马可第一章第九节第十节也是，耶稣在约旦河里面受约翰的洗，从水里上来啊，对罪来面背起来。耶稣受洗的时候是从水里面上来，假定洗礼是点水礼，那就不必这么麻烦了啊，什么耶稣也要到水里面去，施洗约翰也到水里面去，这么多人通通到水里面干什么啊？只有一盆水就够了，因为如果洗礼不是全身受浸了，这一盆水啊，一杯水就够了，可以滴好多人了。所以从主耶稣受洗我们就知道了，他受洗礼是从水里面，是水里面上来的。这个从水里面上来，让我们知道洗礼就是全身入浸嘛。啊，如果不是全身入浸的话，何必如此麻烦。再看使徒们哈，他们替人家施洗的时候也是一样。圣经记载腓力向那个埃提阿伯的太监呢，来施行洗礼，因为这个埃提阿伯的太监呢，在路上啊，在看这个以赛亚先知的书。当时腓力啊靠近他，问他：“先生啊，你所念的你明白吗？”这个太监也是很客气啊，他说：“没有人指教，我怎么能够明白？”所以腓力啊，就从那段圣经开始，一直替他见证耶稣基督怎么样成为人类的救主，怎么样钉在十字架上，怎么样受死流血，怎么样来开这个洗罪的泉源，让我们的罪得到赦免。他听得很感动，很清楚，所以就要求了，说：“看呐，这里有水哦，我受洗可以吗？”腓力就告诉他：“只要你一心相信就可以。”于是两个人呢，都下水里去了，啊！所以圣经里面呢，记载腓力替埃提阿伯的太监施洗，怎么施洗呢？使徒行传第八章三十八节，使徒行传第八章三十八节，于是吩咐车站住，腓力和太监两个人同下水里去，腓力就给他们洗礼施洗，从水里上来，主的灵把腓力提去了，太监也不再见他了，就欢欢喜喜的走路。哦，当这个太监要求受洗，腓力说：“只要你相信就可以了。”于是啊，就叫这个马车啊停住，然后他跟太监两个人呢同下水里去，啊，然后又从水里上来。假定洗礼是点水礼就好了，那何必这个太监跟腓力通通要到水里去呢？拿一杯水上来不就可以了吗？但是这里记载腓力跟太监两个人一起下到水里去，啊，然后又从水里上来，啊，如果是点水礼就不要多此一举，不必自找麻烦。但是因为洗礼是浸在水中全身，所以两个人同下水里去，洗礼完了又从水里上来，这个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，洗礼就是要全身入水啊。那有关这个报道哈啊，这个记载啊，有一个报道啊值得做参考，那是根据北京神召会的汇报，他有一篇这样的报道，他说啊，1923年埃提阿伯的太监到美国去，他说他们到现在，啊，没有改变腓力所传给他们的道了， 他们是受敬礼，在礼拜六守安息日，在他国里面呢有3600万人呢、啊、都守安息日啊。这是1923年呢，这个埃提阿伯太监去美国的一个见证，说自从腓力啊，为埃提阿伯太监施洗之后，然后回去他们的国家所建设的那个教会，到现在他们维持两个教义，一个就是全身受洗，啊，受浸；一个呢，第二个就是守星期六做安息日。从这里啊，我们也可以清楚的知道，洗礼必须是全身受浸。好，再看保罗的洗礼，他对洗礼的解说。保罗对洗礼的解说怎么解说呢？他说洗礼是与主一同埋葬，与主一同复活啊，他是这样说的啊。我们请看哥罗西书2:12，哥罗西书2:12，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，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，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能啊。我们再继续读罗马书6:4，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，和他一同埋葬，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像基督接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。好，这两段圣经呢、啊、在告诉我们，这个保罗在解释啊，保罗在解释这个洗礼的道理。他怎么解释呢？他说洗礼啊，是我们与主耶稣一同埋葬，再一同复活。那一同埋葬跟一同复活什么意思？好，我们先谈埋葬。什么叫埋葬？埋葬就是一个死人呢、啊、埋在土中。我们从来没有看过埋葬是埋脚，或者是单单埋头，没有，一定是全身啊，在土里面把它盖起来，这个叫埋葬。那洗礼就是埋葬。在耶稣基督的宝血这个水中要进入里面去，把整个身体都盖起来了，这个叫埋葬。然后呢一同复活，再从这个水里面呢出来，这个一同复活。所以在我们增加会里面说，这个洗礼啊是与主同时同埋葬同复活。啊，这个同时同埋葬同复活，有关这个同时就是效法耶稣的死，这个我们在下一段呢就可以看到。那同埋葬呢，就是全身露在水中。所以你看，我们真耶稣教会在施洗的时候，就是传道人呐、奉耶稣的名为这个人施洗，那这个人呢，全身就要浸在水中，就算婴孩也是一样。这个传道人呢，把孩子抱着，把他全身浸入水中，这样才叫埋葬。因为受洗啊，是埋葬我们这个旧人，还没有受洗之前，我们这个身体是旧人、骨囊的。旧人呢、有旧人的行为，属情欲的、属人意的、属血气的。这个旧人要把他埋葬了，让他死了。然后受洗之后，从水里上来了。出来的这个叫做同复活，所以受洗是与耶稣同埋葬同复活。那同埋葬的意思是全身入水，同复活的意思就是从水里上来。假定洗礼是用点水礼或者是洒水礼，那么这个同埋葬同复活的道理就很难应验的，很难看出来。所以从这个保罗对洗礼的解释，我们也知道洗礼一定是要全身入水。第八点， 请看115页第八点，说3000个人受浸的问题，3000个人洗礼，哦，有人就这样怀疑的。如果是全身受浸的话，那么你看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啊，当新约的教会诞生的那一天，有3000个人受洗。那么在耶路撒冷，哪有那么多的地方啊可以施洗呢？3000个人呐，开玩笑，那怎么施洗啊？啊，其实啊，这个是多忧的了哈，多虑多忧多虑的。其实单单一条河啊，就可以分了好几十个地方啊来施洗的嘛，啊，好像你们各地啊都有河流啊，有溪流。今天很多的要施洗，我们可以派许多的传道人啊，同时啊来施洗。当时主耶稣有门徒12个，啊，教会的长老执事也有，怎么会人手不够呢？那耶路撒冷啊，只要有一条河啊就足够洗礼很多人了，何况耶路撒冷的水啊太多了，啊，有多少呢？你看。耶路撒冷里面呢，啊，根据尼希米记2章14节，有一个叫王池的翁迪的，啊，还有尼希米记的3章15节，有一个希罗亚池谢罗阿迪，在约翰福音9章7节谢罗阿迪，啊，再看列王记下20章20节。西西加尺西西加迪的，这些都是在耶路撒冷里面哦。还有约翰福音5章2节，比士大迪必属歹迪，啊，就是天使啊搅动水很多人下去得平安的地方，啊，另外啊，列王记下18章17节有一个上尺熊迪，啊，以赛亚书7章3节都有，还有下池。另外呢，城外面还有一条叫做吉伦溪，吉伦溪就是约翰18章1节的吉伦亏，啊，吉伦亏。你看耶路撒冷的水这么多，上池、下池、王池、西罗亚池、西西加池、比士大池，这么多。随时啊都可以啊来为人施洗，而且是全身施洗，啊，有人说啊，那将来这个干旱的时候又怎么办呢？啊，我们到现在为止，我们都还没有遇到干旱到连一滴水都没有办法洗礼，啊，只要是活水都可以，好像我们从地下挖水挖井。都可以施洗。记得我在小时候啊，年轻的时候去我们的清水教会，当时的清水教会啊，就是在现在清水跟沙鹿的当中啊，那里啊，教会在那边。那清水教会要洗礼啊，非常方便，比如说早上啊，联恩会啊，那上午讲道啊结束了，大家唱诗祷告就开始洗礼了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洗礼的场所啊就在会堂踏出去左边呢，啊，大概走不到6-7步吧，6-7步啊，会堂门外6-7步有一个大的水井啊，锅井啊，从上面涌出来的，然后流出去，很多人在那边呢，啊，洗衣服的，做什么的？那从水里面涌出来那个水啊，那我们就在这个涌出来的水井旁边呢，有一个池子，也蛮深的，非常干净的，就在那边洗礼的，因为是井里面呢涌出来的水。所以记得小时候我们参加联恩会的时候啊，在早上的聚会一晚呢，啊，大家。就开始哈，在这个井的旁边呢，围绕着哈，那要施洗的传道就去换衣服， 那被施洗的人呢、啊，就也去换衣服啊，然后就一个一个啊开始来洗礼了。那我们大家在水井的旁边呢，啊，唱这个292首哈、啊，井有一处，井有一处，那一首赞美诗，一边唱啊，一边洗礼啊，啊，洗礼完了哦，大家又回去会堂里面做感谢祷告。我看了、啊、这个，应该是我碰到的全世界哈、啊、最方便的洗礼的地方啊，就是清水教会。那以前呢、啊，叫做陆丰，陆丰。啊，我不晓得现在是不是还在。我听那个林姐妹说，那个井已经不在了啊。这应该是全世界最方便的了，一踏出去门外啊，就可以洗礼了。那虽然是井啊，是冒出来涌出来的，但是我们在旁边呢、啊，有一个池子，蓄水池啊，从那边呢、啊、涌出来，流到那边又流出去，是活水，就在那边洗礼啊，非常的方便。啊，我们还是强调啊，全身受浸，所以受浸应该是没有问题。你看埃提阿伯的太监哈、哦，他经过的是旷野，啊，讲啊讲啊讲，突然间呢看到有一条河水了，他说：“我在这里受洗可以吗？”狐狸说：“可以啊，只要你相信就可以的。”你看他就马上啊接受洗礼，下水去接受洗礼，所以啊。洗礼是要全身入水，我们从以上这个预表、预言，还有希腊正教，还有旧约的洁净礼，主耶稣的榜样、使徒的榜样、保罗的解释，通通可以看到，洗礼绝对是要大水洗礼啊，要大水洼洗礼，就算有3000个人。5000个人受洗还是没有问题，啊！我记得在台北，啊，有一年呢、啊，100多个受洗，一百多个啊，那是100多个受洗啊。有人说哇，要洗礼多久啊？通常我们在洗礼的时候，大概一个人是1分钟的，这里大概1分钟啊，就是从啊，在他们排队在岸上嘛哈、啊，在旁边，然后叫到名字就下来。从叫到名字下来，走到水中，然后传道人要他站好，要他跪下来，啊，那看看呢，啊，那个水是到肚子呢，还是到胸部呢？一般呢，成人呢是到胸部比较好，哦，那看到跪得差不多了，啊，然后就奉耶稣的名为他施洗，起来以后啊，脸擦干。旁边的人再把他带到岸上去，所以平均呢、啊，啊，我们在估价哈、啊，估算呢、啊，大概一个人大概用1分钟的时间呢、啊，可以施洗。那一次100多个人施洗，你看100多个人，我忘记100多了哈、啊，大概120左右吧哈，啊，就算120好了。一个人是如果用1分钟啊，就120分钟啊，那就2个小时啊，哇，开玩笑，这个太久了。所以啊，那一次派2、3个传道啊，就在那边施洗。那一个人呢，啊，40个左右，那就很比较快了哈、哦，几十分钟就结束了，不需用到啊这个2个小时。那跟这个一样，五旬节3000个人受洗啊，应该是没有问题。使徒们啊有12个，啊，如果再加上一些啊这个啊长老之士哈、啊，啊，同时也去帮忙啊。应该都没有问题吧，啊、哦，那12个门徒啊、哦，再加上一些长子来洗礼啊，那耶路撒冷的池子又这么多，那都是活水池啊，所以啊、哦，人数多不是问题，问题是真理怎么记啊？所以从以上这些真理的记载，不管是预表也好，预言也好，不管是原文也好。啊，不管是使徒的见证，耶稣的榜样，再都在说明，洗礼一定要全身入水，啊，那这个跟我们的赦罪有关哦，啊，因为顶水礼不能表达同埋葬同复活。保罗在哥罗西书2章、罗马书6章所说的。洗礼是与基督一同死、同埋葬、同复活， 同时就是效法主耶稣的死，同埋葬就是埋在水里面。所谓埋葬水里面，就是埋葬在耶稣基督的宝血里面，然后从水中上来。因为还没有受洗之前呢，是旧人古狼的古狼啊，等于西狼的。现在受洗的就是把这个旧人呢、啊、埋在水中，耶稣的宝血把它盖过去了。现在同乎我就是从水里面上来，从水里面一上来，这个就是新生的人，叫做同乎我。所以唯有全身受浸这个方式，才能看出同埋葬同复活的道理。因此在我们教会这个受洗之后马上得圣灵的很多，像主耶稣从水里上来，鸽子啊，圣灵好像鸽子马上降在他身上，天上开口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那我在非洲啊，就看过这样的啊，从水里上来马上受灵眼，马上受圣灵。有一个姐妹就是这样子，水里一上来马上啊说谎言呢、啊，那有人拉着她的手啊，把她带上岸去，她一到岸边的跪下来，马上又大声的祷告，被圣灵充满啊。这个是我亲眼看到啊，第一个这一辈子看到第一个从水里一上一出水啊，马上受圣灵，就如同主耶稣从水里上来，圣灵降在他身上一样。那今天我们这耶稣教会在洗礼之后，就带很多弟兄姊妹都回到教会来，回到教会来啊，传道人会说，我们先做感谢祷告，在那个祷告里面，有很多人就受圣灵了，啊，这个啊，我们跟圣经的记载啊，完全是一样，啊，所以我们要强调的第一个洗礼的正确方法就是全身入水，这个是我们的基本教义，太重要了，所以我们要特别的认识这一点。啊，那除了这一点之外，还有两个方法也是很重要，这个是得救之门呢，非懂不可，一定要非常的正确。好，我们今天呢就学习到这里，啊，下一次继续，大家默祷。阿门。